刚才下课的时候有同学发问，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好的哦，算是在说明上可以再补充哦。以种类而分，不论是不善或者是有负忌，都是属于染污。那因此，在染污的种类这个大方向之下。不善法可以作为同类因，或者是片行因，而升起有负无忌的等流果。另外一种情况是有负无忌作为因，可以升起不善的等流果。那因为有负无忌与不善。都是染污的种类，都是染污的种类。那因此，因果间会有同类片行因，会有同类片行因而升起等流果的关联性。好，那接着再请看到讲义271页，第二科。一门分别依照过去、现在、未来做说明，也就是业分成这30，那所招感的果法也依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类时间的法作为说明对应。好，那首先提到的是过去业。过去已经造作熄灭的业，能够招感的果法，实际上是可以有过去法、现在法以及未来法。那始终由于离系果是不堕于、不涉属于三世之中，所以。无论是过去业、现在业、未来业所招感的任何一世的果法之中，都绝对没有离系果。那这是可以请大家先留意的地方。那因此，过去业可以招感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法的果中，只有一熟果、适用果、等流果、增上果。而扣除了离系果，因为离系果不涉属于三世法之中。因为离系果所指的是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是不生不灭，三世法是生灭法。三世法是生灭有为法。那因此。国法中，如果是以三世法做说明的话，必然要扣除离系果。好，那接着现在业，现在业能招感的国法只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未来，第二大类是现在法。那现在业不可能招感过去果，好，业与果，因与果。最多是同时，或者是前因后果，因在前，果在后，或者是因果同时，不可能因在后，果在前。哦，如这一段论文的最后一行打星号的地方，哦，不说后业有前果，因为前法，哦。前法是指时间在前，哦，绝对不可能作为时间在后的业因之果法。所以现在业所招感的时间上的果法中，只有未来果以及现在果。那未来果之中有四种，同样。扣除了 离系果之外，其余的一熟果、适用果、等流果、真上果这四种。那现在业以现在法为适用果以及真上果，那所扣除的是一熟果、等流果以及离系果。那因为一熟果一定是要有隔月，不可能是在同一世，不会在同一世，所以要扣除。好，那为什么要扣除等流呢？这如刚才有提到，在可以请参考第四章字卡，请看到第四章字卡，在说明同类因等流果的时候，字卡上所呈现的是寄送，同类因相似字部地前身，前身是指同类因在前，等流果在后。那因此现在业以现在法为果法的话，这是同一时同一刹那，那因此就不符合有同类因与等流果这种前因后果，必然要有这种时间上隔离的间隔啦，间隔的关系是不符合同类因等流果。所以在现在业以现在法之中也扣除了等流果，那么当然同样也扣除了离系果，所以只有以适用真上这二果作为现在法的果法。好，接着看第三页，未来业以未来法为三果，那未来业不可能招感过去法，也不可能招感现在法，所以未来业只能招感的果法必然也是在未来。好，那是哪三种呢？一熟果、适用果、真上果。那之所以扣除掉等流果，那因为等流果与因是有前后的关系，而未来之中在时间上是没有前后的，因为还没有发生，你不知道谁先谁后，也就意思就是说还没发生的事情你怎么能说这个 A 在前 B 在后呢？假设 A 与 B 是在未来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可是由于还没发生，对不对？你能说是 A 先 B 后吗？或者是 B 先 A 后吗？不行啊。那因此在未来业以未来法为果的时候，等流果与同类因必然要有前后的关系，所以不符合未来业以未来法为果。啊，当然，离系果不设属于三世法之中，所以也要扣除。那此这个观念，在先前说明同类因等流果，分别跟品也有提到，请参考第八章字卡。在先前说明同类因是未来无，由于同类因与等流果两者在种类属性上等等是很相似的，而未来是杂乱住而没有前后之分，所以同类因是不在未来，那么等流果呢也不会在未来。好，那该段论文有顺带提， 那为什么一熟因与一熟果是能够在未来？那因为一熟因果本身不相似，因是善恶，果为无忌，其种类是不相似，所以允许、容许一熟因果，在时间上都是与未来世所设，这是容许的。好，那么因此这一段的观念，就是与先前六因是缘无果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72页。第三科的诸门分别是以界定作为划分。那以界定作为划分的时候，可以留意到论文也将离系果予以扣除。因为离系果是不涉属于三界九地之中。离系果就是指则灭无为，不系属于三界九地之中，所以在这一段内文中，也在谈到所招感的果法，也都不包含离系果。那请先看论约的第一行，于诸地中随任何一地业，以同一地的法为四种果，意思就是说，譬如欲界五趣杂居地所招感的欲界五趣杂居地的果法有四种，等流适用欲熟真上，而不具备离系果，因为离系果不涉属于三界九地。第一行是说明所招感的果法是同一地，那如果是不同地呢，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是有漏作为业因，而招感的果法是不同地的，那此果法有两种，第一种是适用果，第二种是真上果，所扣除的是等流、易熟、离系。之所以扣除等流，因为已经不同界地，不同地，已经不同地了，所以不是同种、同一种类。之所以扣除易熟，有漏法所招感的易熟果必然是同一地，不可能是跨地，所以也予以扣除。好，接着如果是无漏业因所招感的异地法，异地果法有三种，那无果中扣除了异熟果与离系果，那之所以扣除异熟，因为无漏业因不会感得一熟果报，所以予以扣除。再者，离系果由于不涉属于三界九地，所以予以扣除。好，那接着说明的是，如果按照有漏业所招感的异地果法，其中扣除了等流果，对不对？那刚才有说明扣除等流果的原因，因为不同的界地所系，那已经是不同种类了，那因此予以扣除。意思就是说，我在欲界造作有漏业因所得的等流果法，不可能是上二界， 这已经跨界地，不能称为等流。但是为什么无漏业因所招感的异地法跨界地之后，其中是包含等流呢？如论文所讲的，由于无漏不堕界故，所以不遮等流。这个观念在先前分别界品谈到同类因等流果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说明。同样请参考第四章字卡。第四章字卡引用分别根品说明同类因的第二行，记诵有提到道辗转九地，唯等胜为过。意思就是说，同类因中的无漏道，在三界九地中，也就是本段论文讲的异地法，都容许具备招感等流果。那此等流果的程度，或与无漏的同类因相等，或者强过无漏的同类因。所以如记诵所讲的等胜为果，等是指果法的程度与因是相等，胜的意思是果法强过于因。那由于无漏业因它是不系属于界地，那因此容许在招感等流果的时候是可以跨界地的。那有漏业因本身就已经被界地的烦恼等等所束缚系住了，所以招感等流果的时候它受了先天上的局限而无法跨界。好，那因此基于这两种业因属性的不同，所以在说明招感异地法的时候才需要分门别类的阐述。好，那接着是依照三学相对。这边的三学的意思其实是指有学、无学以及第三种非有学、非无学。有学业或者是有学法，其实就是有学圣者所造作的业，或者是所具备的法。业当然是范围比较少，法的范围当然是比较广。那相关的定义可以参考讲义273页注脚133括弧一。那无漏业、无漏法所指的就是无学圣者所造作的业，以及无学圣者所具备的法。那非有学、非无学所指的是什么呢？非有学、非无学法所指的是有为有漏法以及无为法。所以如果将一切法做分类的话，学法、无学法包含所有的无漏法，那当然所缺的是无为，无为没有包含到。或者另外一种说法，学有学法以及无学法所包含的是有为无漏的法。那因此剩下的有为有漏的法以及无为法都称之为非学、非无学法。因此，如讲义273页注脚133括弧一引文的 第六行，若非学非无学法，除有为无漏法之外，以于一切法为其自体。此中的于一切法具体所指有为有漏以及无为法这两种。好，那先理解了学无学、非学非无学的基本定义，或者是其所指涉的内容之后，再请看回讲义272页论文长行的说明。第一种是学业，这边的学业是指有学啊，有学业。有学业以学法为等流果、适用果、真上果。照做学业不可能招感一熟果，因为学业是无漏，所以不会招感一熟果。无漏法、无漏业因不会招感一熟果。那为什么扣除离系果呢？因为离系果不是学法。请问离系果是什么法？不是。如果以学无学、非学非无学，离系果是哪一种？对，离系果是非学非无学。如刚才所说明的，非学非无学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有为有漏，第二种是无为法。那离系果就是指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本身不是有学，则灭无为本身也不是无学。那因此，则灭无为本身就只能归属于非学非无学法。所以在学业以学法为三果之中，扣除的是一熟果以及离系果。那当然一熟果本身也不是学法，一熟果因为学法是无漏的有学法，无漏法，那一熟果本身不是无漏法，这也是其中一种原因。好，那学业以无学法为三果，同样是等流、适用、真上这三种，所扣除的是一熟、一系，原因相同。好，学业以非二为三果，非二所指的就是非学、非无学这两种，所以简称为非二。好，那么扣除的是一熟以及等流，意思也就是学业以非学非无学可以作为适用果、离系果以及真上果这三种果法。那扣除一熟理由是学业是无漏属性，不会招感一熟果。那学业对应于非学非无学是不同种类，所以学业不可能作为同类因招感非学非无学的等流果法，因为两者是不同种类，所以不具备同类因等流果的关系。好，接着是说明无学业。无学业所指的就是无学圣者所造作的身与意业。 那无学业以有学法为真上果。真上果的意思就是无学业作为能作因，只要学法升起的时候不去障碍其出现，就称为是能作因与真上果。好，接着请看到讲义273页。无学业以无学法作为等流果、日用果、真上果。扣除了一手，理由相同。第一种理由是无学业也是无漏的属性，不可能招感一手果。再者，一手果本身不是无学法所含摄的内容，因此将一手果扣除。那为什么扣除离系果呢？因为离系果是则灭无为，不属于无学法的范畴。那再者，无学业本身也不是无间道，所以不能引申离系德而具备的离系果是不行的，那因此将之扣除。好，接着以非恶，非恶就是指非学非无学为恶果。那第一种是适用果，第二种是真上果。所扣除的是一手果、离系果、等流果。那扣除一手果与离系果的原因，同上所说。那扣除等流果，等流果同类因，彼此间种类需要相同。然而无学业是无漏的属性，那非学非无学是包含了一切有漏法以及无为法，其属性是不同的，那因此也不具备等流果。好，接着非恶业，非恶业所指的就是一切的有漏业。那特别要强调，如果是非恶法，非恶法所指的就是一切有漏法以及无为法，这是非恶法。但是如果是非恶业，所指的就是有漏业而已。业的范围比较少，比较小，因为业是要与有情私心所造作，生与业、生与意业有关系。所以在非学非无学之中，必须要将无为法排除。无为法本身不会造作业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将无为法排除。那剩下的就是有为有漏的属性，那这个称为非恶业，非学非无学业。好，那此业以学法为适用果、真上果，所扣除的是一熟、离系、等流。好，那么一熟果本身不是有学法所包含，有学法是 无漏的属性，所以不可能是作为一熟果。同样离系果是则灭无为，也不涉属于有学法之中。那么扣除等流法是因为非恶业是有漏的属性，有学法是无漏的属性，彼此之间没有同类因等流果的关系，所以也扣除了等流果。那非恶业以无学法为适用真上恶果，扣除的同样是一熟、离系、等流，原因相同。 非恶业以非恶法为无果，也就是无果，果法中全部都容许，都有可能。那以上就是根据学、无学、非学、非无学的业因及果法做说明。接着是一门分别的最后一颗三段，三段所指的是见所断、修所断以及非所断。第三种是非所断，如讲义274页论文所标示的，不论是业因或者是果法，以这三类做分别。由于见修所断的定义比较复杂，因此没有做成字卡。那届时在修订的电子档会增补为附录，有兴趣可以参考。那其结果观念在分别戒品俱舍论卷二，大正藏29册的第10页 B 到 C 栏，做根据18戒，做渐修二段的分别的时候呢，有提到一些些了哈，但是更精准或更详尽的，在分别随缘品卷19会有更详尽的说明哈。那因此，针对讲义274页的内容，就依照古德的注解以及论文在简要的跟大家分享说明。首先，第一种是见所断业，以见所断法为本流适用增上三果。那为什么没有一熟果呢？因为一熟果是修所断法，而不是见所断法。一熟果所指的是什么呢？譬如说有情的眼根、眼、耳、鼻、舌、身，这前5根是有情树叶所招感的一熟果。这样的一熟果本身不是在见到的时候断除的，不是见所断法。它本身的属性是属于修所断，因为是无复无记的属性，是修所断。那因此见所断业，以见所断法为等流适用增上，而没有一熟，那离系果是则灭无为，当然也不涉属于见所断法。好，那见所断业以修所断法为四果，扣除掉的是离系果。那非所断法所指的属性就是无漏，那当然也就包含有为的无漏以及无为法，这都是属于非所断法。那么在注脚135分别根品有提到，诸无漏法得以称为非所断，因为它本身是清净的，不需要去断离，所以称为非所断。那其中就包含有为无漏以及无为法。好，那因此见所断业以非所断法为增上果，扣除其余四果。好，接着修所断业以见所断法为适用增上，扣除的是一熟果、等流果以及离系果。那同样，一熟果不涉属于见所断，那修所断与见所断两者的属性不同，所以也不具备等流果。 那再者，离系果不是见所断法，所以只剩下适用真上这二果。那修所断业以修所断法为等流一熟适用真上这四果，扣除的是离系果。因为离系果是属于非所断法之中啊，因此修所断业以非所断法为离系适用真上这三果，扣除的是一熟等流。因为一熟法是有漏，它不是非所断的无漏属性，所以将之扣除。没有等流的原因是因为修所断业非所断法两者不是同种类，所以将之扣除。好，那非所断业也就是无漏业，以见所断法为真上果。那意思就是当见所断法如此的染污法升起的时候，非所断业不会障碍它升起，因此其作为能作因，见所断法称为真上果。无漏的非所断业以修所断法为适用真上这二果，扣除的是一熟离系等流。扣除了一熟，因为非所断是无漏业，不会招感一熟果。扣除离系法是因为离系法是非所断法，不是修所断法。扣除等流是因为非所断法是无漏属性，修所断业不是，所以彼此间不具备同类因等流果的关系。那非所断的无漏业以非所断法为四种果，等流离系适用真上，所扣除的是一熟，因为一熟果不是无漏的属性，所以不包含在非所断法之中。好，那么在注脚137，普光是将本段文的业因果法其含摄的狭宽做说明，而法宝的具摄论述有对于为什么包含某一果而扣除另一果其关系性做说明。那么如果有兴趣更精准详细的了解，就可以参考注脚137所陈列的内容。好，那关于今天所说明的有没有不清楚或者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有提出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蛮好的。它是与根本业道所招感的三类果法，如讲义265页，以杀生根本业道，杀生业做说明的话，根据论文，不管是具摄论引用了有部的说法，或者顺证理论的说法，如讲义265页所对应的，之所以杀生会招感苦一熟果，是因为在造作杀生尽加行时，令受害者遭受种种苦难，身心之苦的折磨。 好，那么在先前就有提出问题，就是如果在行杀生加刑位之前，并没有让受害者升起身心之苦，意思就是说，譬如有种情况，假设在对方享五欲乐的时候，我从背后谋杀，一枪毙命，或者是在对方可能深睡的时候，去谋害他，类似这种情节，可能在电视、电影，那也许在现实生活也都可能发生的哈。那因此，上一周有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回去就设想了很多情况，就是受害者是不是在遭受断杀生、断命这样的灾难之前，一定有受到身心的折磨呢？那确实有种情况似乎会出现，加害者在造加杀生加刑之前，可能从我们一般人肉眼或者感官的这种理解之下，是容许或有可能受害者似乎没有产生什么身心的苦难，但是后来有想到在分别视频它有说明一段论文，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第19份讲义编号019，讲纸本讲义的142页，其中有提到，如果是贱命终者，贱命终就是当舍命之前的生，这种色根是渐渐消失的，不是像化身有情是顿灭的，称为贱命终者。内容有提到，又贱命终者，临命终时多为断末魔苦受所逼。那这样的观念，类似像古德或者是可能一些论书等等有提到，有情，尤其是欲界有情，在死的时候有如龟脱壳一般。那因此，我个人的理解或者做回应的话，对应讲义265页的这段论文，可能有两种解释的，第一种就是如卷十《俱舍论》卷十所提到的，虽然行杀者在加刑位的时候似乎是很快速的令受害者命中，但是在受害者命根断之前，其内在身心的苦，不是我们肉眼所能见到的，就像古德描述的，如龟脱壳，就是我们的事体，有情的事体，在贱命中的时候，离体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受苦，是当事者所能才能感受到的，第二种诠释的方法，如古德，就是解释讲义265页这段论文，古德有提到一个观念，本段论文如此的对应，就是令他受苦故，堕于地狱受苦役所果，乃至坏他威故，感诸外物，鲜少光者为增上果。这种三类的对应，其实是一种偏重说，意思也就是，行杀生在加行根本的时候，对于将来所招感的役首果、本流果、增上果都有关联性，而本段论文做个别的对应，其实是一种偏重，也就是一种令后世学者 比较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业因与遭受的果法有点关联性，这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更为圆满究竟或者是圆融的说法，其实在造作杀生加行乃至根本究竟时，对于招感三类的果法都是有影响力的，都是有影响力的。好，那因此针对上一节，不是上一节，上一回的课程课末所提出的问题，那在此做回应。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